弟兄姊妹平安，我们感谢神在今天主日的早晨，我们中国的基督徒很有福分。一方面我们活在西历的当中，西方的这个月历啊，日历历法；第二个我们还有中国的历法，所以我们昨天过了这个欢喜的新年啊。但是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还有进入第三种基督徒的历法啊。今天在全世界普遍基督教的教会庆祝的是基督升天节啊。基督升天节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具有非常深厚的这个意义。一方面，基督升天告诉我们他原是从天上来的，他确确实实是从天而降的神的儿子。第二，耶稣基督升天到了，从被降到最低到升到最高，神就把国度给他，所以基督在升天为我们得国，那个国度的门就向所有信他的人敞开。这耶稣升天以后十天，五旬节教会时代就开始，救恩的门向每一个愿意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打开。对我们基督徒而言，升天节还有第三个重要的意义，是这一位升到天上的耶稣基督，他赐下圣灵，并且为我们做大祭司，常常为我们代求。在我们这条属天的道路上，有这位大祭司替我们代求，是我们莫大的恩典和福分。所以我们感谢耶稣基督，赞美他升天节的时刻。那这堂信息福音与敬拜，主要是让大家认识到福音跟敬拜是紧密连接在一起的。作为福音的受益者，你我啊，如果你相信耶稣基督，神的儿女，我们是 beneficial 啊，我们得到这个受益者。福音会持续的在我们信主之后，持续的带动我们去敬拜他。而我们的敬拜，不论在教会、在家庭、在个人的生活里面，都能够彰显是福音的大人，好像像一个戏，给世人和天使看见。每一个基督徒所到的地方就是福音的来到。这个人被福音得着，他成为家庭的祝福；这个人被福音得着，他成为公司的祝福；这个人被福音到，不论你到哪里，福音就彰显福音的大能。教会许多的弟兄姊妹对福音有所误解，认为只有那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他们需要福音，那么我们一旦信主了，我们就不再需要福音了，这是何等大的错解。事实上，福音不但是要救赎我们，它还要 continue 持续的塑造我们，带领我们向这位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所以这是一个圣灵要在一个信主的人身上的一个方向，借此让我们越像基督，在每一个像基督的生命的里头，就用那个作为我们对父神的敬拜以及对他的救赎大爱的回应，而且借着这一个生命的改变能够带给神荣耀。所以福音不是只有信主的时候需要，每一个信徒每一个时刻我们仍然需要福音，我们要成为福音。教会里面也有不少人对敬拜就有所误解，认为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敬拜结束了，我们的敬拜就结束了，个人回家过自己的生活，跟敬拜再也没有任何关系。实际上，敬拜对于神的儿女来说是一个永不止息的一直没有停止的，是不能在生活里面切割的。这个时候是敬拜的时间，接下来不是敬拜的时间，没有这样的切割。公众敬拜事实上要继续的持续带到我们个人的敬拜的里面，个人的敬拜、家庭的敬拜完了以后，来到教会跟弟兄姊妹一起公众的敬拜，所以它是一直一个永不止息的 unseasoning， 一个持续的敬拜，成为一个敬拜的人。那么这两者是如何交互运作的呢？公众敬拜跟个人敬拜怎么样交互运作呢？在公众敬拜，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场景，我们是以一个 intensive liturgy 来敬拜神，我们是在这个很短的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之内，我们把很多敬拜的元素都放在这里。我们有唱诗，我们有祷告，我们有敬拜，我们有听到 啊，我们有念主导文，也有念使徒信经，我们守主餐等等，都加在这一个小时的里面。在这其中，我们所做的其实只有一件事情，不是让我们宣泄我们的情感，不是让我们觉得我们做了礼拜了，心安理得了，我们达到了律法的要求了，不是的。在这个一个半小时的里面，我们歌颂耶稣，我们赞美耶稣，我们叙述耶稣他是怎么样在地上道成肉身成就神的工作，我们讲论耶稣，耶稣来为我们活出了一个爱神爱人的榜样，我们纪念耶稣为了赎你赦免我们的罪，他是如何的牺牲他自己，我们愿意听从耶稣，因为没有耶稣的话，我们在这个人生就失去方向，我们就不知道怎么样活在这个地上，我们也学习如何去效法基督。因此我们整个敬拜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是围绕着他，是赞美他，叙述他，讲论他，纪念他，这样的一个很深的塑造，以至于每一个人我们离开公众敬拜的时候，长老离开教会的，离开教会，我回到我的生活圈，我回到我的孩子面前的时候，我就在那个地方我效法耶稣基督，因为我太了解耶稣基督，我认识耶稣基督为什么活在地上，我认识耶稣基督要怎么样面对所处的处境，我要怎么样回应会讨天上的父欢喜。那因此在这个公众敬拜里面就达到这样一个塑造神百姓的功能。那么离开教会以后，我们进入一个 extensive liturgy， 我们进入一个不是密集的而是非常广泛的一个敬拜的里面，你在亲朋好友，在你的邻舍同事面前过一个尊荣上帝荣耀上帝的生活。我在办公室，我在工厂，我效法基督，我荣耀上帝。我在家里的洗碗槽，我为了爱的缘故，我洗碗，我做家事，让人知道我愿意讨神的喜悦而活。你这样活，我这样活，我们这个更广泛的把基督信仰的福音带进千家万户，直到你我下一次我们再一次聚集公众敬拜的时刻，这样周而复始，周而复始，公众的敬拜，个人的敬拜，公众的敬拜，个人的敬拜。可见福音和敬拜都是一个动态的，不是一个小小的时段，不是某一个人生的阶段，那是一直持续到永远，不断的在进行当中的。换句话说，对一个已经对福音，对耶稣基督救赎大爱回应的人来说，上帝在你我的身上做了奇妙的工作。首先，圣灵重生我们，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 ，reborn us， 是一个我们过去没有的生命。过去我们的生命是只有自己，没有其他人。但是圣灵重生了我们，那一个可以有自由爱神爱人的生命放在了我们里面，然后借着我们与耶稣基督的联合，圣灵开始借着福音重新的来塑造我们，要塑造成我们像耶稣基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断的圣灵要帮助我们脱下我们过去被种种抵挡上帝悖逆神文化的那些的塑造，所以是有一个啊，我少写一个 ，OK， 我少写了一个啊，脱去那个 deformation。我们其实每一个人每一天都在被塑造，你被媒体塑造，你被一些抵挡神的文化塑造，你被这个文化塑造。所以我们常常需要被 deform， 被那个脱下那个塑造，然后呢，接受上帝福音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的塑造。圣灵也借此不断地来更新我们，引导我们在生活中学习披戴基督，你披戴基督，我披戴基督，我们去效法基督，活出基督，活出上帝原先造人的本意。所以就在这一个几个字的当中，我们看见上帝，哎，真是奇妙伟大的作为。上帝做这么多的工作只有一个目的，不是要让你心想事成，不是要让你吉祥如意，不是要让你过着一个很舒适你觉得很美好的生活，只有一个目的，是让这一个人可以开始跟过去不一样的，是在每一时每一刻每一天的生活里面，他可以把他这样的一个生活献给上帝，作为对上帝虔诚的敬拜。 上帝不要牛不要羊，上帝要这个人整个人活出来他所喜悦的样式。这就让我们看见，原来福音它有一个终极的目的，不是要止于让一个人举手决志受洗加入教会。固然我们觉得这好像已经很不错了，但其实不是如此。福音最终的目的是要让这个人开始成为，不再成为世界的门徒，乃是成为基督的门徒。过去有一阵子呢，这个马云在国内非常的出名，他们称他为财神爷啊，所以很多人说我们是马云的门徒啊。那在美国可能很多人愿意做 Buffett 的门徒啊，但是这里告诉我们，福音是要让人做基督的门徒，是福音最终极的目的，不是要单单让他受洗。很多人受洗完以后还是过自己的生活。No， 上帝让这个人得着福音，福音真正要抓住这个人，是要让他成为一个敬拜神的人。这里所谓的敬拜，不是单单指在教会里面唱诗的那个敬拜，或者里面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啊的敬拜，甚至不是指奉献和服事，虽然这些都很重要，但是敬拜神开始成为这个人的 way of life， 一个生活的形态。他不论私底下或公众，人看得见人看不见，他都被福音所带动，去活出他所得到的福音，去活出在他里面那个福音带出来与福音相称的生活，也就是我们这两天的信息提到的，去代表基督，去爱神，去爱人。在我的孩子面前代表基督，在我的配偶面前我代表基督，去舍己去服侍，在孩子面前去做出舍己去 provide。 这就是真正福音所要达到的目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天一些华人的教会非常热衷参与一些什么小组啊，什么课程啊，目的他们只有一个，让来的人赶快受感动，赶快受洗，赶快加入教会。我最近读了一个论坛报的这个新闻啊，哭笑不得。他记载到台湾在刚刚过去的圣诞节，有一个教会举行大型的受洗的这一个庆祝，有很多人来受洗。这个牧师上去在受洗前他这样说，他说我很盼望所有来宾那这里面当然很多都还不信主，所有的来宾，你参加这个特会，你不要空手而来，你不要空手而走，只要你愿意，现在就可以马上加入受洗。从来没有来过教会，欢迎你受洗。可见这个人他多么的渴望人受洗，但是很不幸的，他完全不明白福音真正的目的，他不知道神要呼召什么样的人，他不知道这个人洗了以后完全不愿意做耶稣基督的门徒，这个人洗了 十几回他也不愿意成为一个敬拜神的人，这个洗有何用？只不过是自欺欺人，喜闻乐见，大家觉得教会复兴了，我们洗了很多的人，但是这里洗了很多人，没有一个是真正耶稣基督的门徒。一个真正被福音得着的人，他的生命有改变，他真正成为一个敬拜神的人。好，我做一个小小小的总结。福音的终极目的是为神寻回一个一个重新对神发出敬拜的人，这是福音的目的。父要这样的人来拜他，如果不是这样的人，撕破了喉咙 唱歌奉献几百万都不能得神的喜悦。而这些人他们以什么来带到神的面前敬拜神呢？不是带金银财宝，他们是以他们的爱神爱人的生活来作为对神的敬拜。这样的敬拜生活正是福音在这个人的身上一个荣耀的彰显。因此我们说福音与敬拜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福音带动他，敬拜彰显福音。好，讲到这里可能我们会问，那么到底什么是福音呢？为什么福音终极的敬拜不是受洗，不是加入教会，而是敬拜呢？我们要看见福音它真正的本质是关于上帝的国度的一个 good news， 这里提到上帝的国度，福音当然是我们所熟悉的，信耶稣基督，罪得赦免，成为神的儿女，复活得永生，当然如此。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忽略了福音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层面，是经常被忽略的，就是福音是关乎上帝的国度，一个好的消息。事实上，如果你看圣经，看神的国度，它其实是贯穿从旧约到新约，从头一本书到最后一卷书，很清楚的一个圣经的主题。特别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的时候，从他讲的两句，看见两句经文里面，你就明白我所讲的意思。马太福音4-23节，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什么？天国的福音 The message。 耶稣讲来传这个 message。 路加福音4:43节，耶稣说，我也必须在别城做传神国的福音，因我奉差原是为此。耶稣基督被差到地上，不是为了做慈善事业，不是为了做人的道德精神导师，耶稣不是要立上一个很好的模范，耶稣来是要奉差传神国的福音。可见天国神国的福音何等的重要，这是一个 mission of Jesus。 神国就是天国，一个意思。广义的来说，神的国是指神在所造的，他属于他的万有当中，他掌权做主，统管万有，这是神的国度。狭义的来说，神的国度专指上帝统治在地上属他的百姓。所以今天我们唱诗的时候，属神的儿女说，我的父，我的神，那表示什么？我们是属于这个国度里面的人，我们有一个新的主人，你就属于这个神的国度。感谢上帝。那么在神的国度，仔细的从圣经来看，他首先是向犹太人来宣告的，而在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时候，这个神的国度就临到。而等到耶稣基督二次再来审判活人死人，带来新天新地的时候，神的国度就会完全的实现。那么今天你我介于耶稣基督已经复活升天，耶稣基督还没有再来，这之间的教会里面所有的因信称义的，不论是否是犹太人，神国度就在你我的身上，我们成为这个国度的见证人。 We become the witness of the kingdom of God。 所以这是一个很光荣的使命，联系到我们这两天讲的信息，这是一个特权，我们成为基督在人间的见证。有人说，牧师，你讲的似乎有清楚，似乎也不太清楚，圣经里面真的有这么提到神的国度吗？我们看见其实从第一卷书创世纪伊甸园里面，我们已经看见上帝的国度的雏形。因为在这个国度里面有君王，神作为君王，有人民，有亚当夏娃，有疆界，有伊甸园，有一个美好的乐园。同时在这个国度里面有个特色，就是这个是一个敬拜和顺服和充满爱的国度。在这个伊甸园里面，我们清楚地看见上帝国度的一个雏形。而这个刚才所讲的神的国度的特征，就是一个敬拜和顺服和爱的国度。即伊甸园里面向人展现的，向人类的历史展现的，是一个完全以神为中心，顺服上帝，虔诚爱上帝的，充满了敬拜的国度。所以你看伊甸园里面，神与人之间，人与人之间，都是这样的，充满了彼此的美好的团契和来往。上帝以他无尽的恩典和爱向人涌流，人也以那个愿意向神的爱回应啊，愿意爱神顺服神作为对神的回应，所以爱在那里彼此流淌。圣经用一句话形容，耶和华在园中行走，耶和华向他们说话，他们向神说话，他们说，你是我骨中的骨，我肉中之肉。哇，这里面充满了爱的诗篇，整个国度里面充满了爱和顺服，也成为 亚当夏娃生命和生活的意义所在。而这一个这一个以爱神爱人的敬拜生活，正好成为敬拜的终极的核心的意义。也就是神的国，神的本意就是让这样一个亚当夏娃完全敬拜神、顺服神、爱神的人，圣经说生养众多。神巴不得这样的人遍满全地，在所有的地方都有像亚当夏娃在没有犯罪以前那样的爱和顺服上帝。而这一个将来要在新天新地完全的实现，所以在新天新地里面，所有在新天新地里面的人都是完全顺服、完全爱上帝的人。很不幸的，敬拜的国度失落了，因为在天上的国度出现了空前绝后的叛变。原来上帝所造了一个天使长，美丽的天使长突然起了异心。圣经描述他对自己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众神之上，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撒旦想高举他的宝座过于上帝，他停止了对神的敬拜，他要想将神取而代之，结果立刻被打下天庭。从那个时刻开始，再也不是美丽的天使长，而是一个专门与上帝争夺荣耀作对的魔鬼。他立刻下到伊甸园来引诱亚当夏娃。哎呀，亚当夏娃原来在一个美好的国度，在上帝的国度，上帝给他治理全地的权柄，赐给他们爱，赐给他们荣耀，赐给他们尊贵。可惜亚当夏娃受了魔鬼谎言的欺骗，也起了贪婪的心，也想自己做主，将神取而代之。结果本来他们应当活着像神，反倒像了魔鬼，开始叛变了。神在地上的国度里面出现了叛变。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只是亚当夏娃吃了一个果子这么简单，在那个动作的里面，它背后有很深的属灵的含义，意味着这个在地上被赋予治理全地的代表亚当夏娃，他们决定加入魔鬼撒旦的阵营，他们在魔鬼撒旦的国度里面与这位创造神的国度彼此对抗。所以在这里出现了两个国度，一个是魔鬼撒旦的国度，以罪和死亡统治，一个是原来爱和顺服敬拜的国度，上帝的国度。很不幸的，在公义上帝的刑罚之下，人选择了加入魔鬼的国度，因此邪恶和死亡的咒诅开始临到每一个人类，属神的国度自此就失落了。这个属灵国度失落的时候，让我们看见悖逆的人与神隔绝，从一个美好的国度堕落到撒旦黑暗的国度里去。然而有一件事情很奇妙，虽然人堕落犯罪了，虽然人离开了这一个上帝美好的国度，但是这个堕落的人，他里面有一个向外涌流恩典、爱和侍奉的敬拜的本性，他没有失去，只不过现在改变了对象。原来这个敬拜是向着神的，然而现在离开了上帝，这个敬拜的对象换成自己，所以人开始很看重自己得荣耀，很看重自己要有面子，很看重自己在别人心目当中的肯定，好像刚才弟兄讲的人设，很看重的人设。我们开始很爱自己，本来爱是要向着神的，现在转过来很爱自己，很看重自己。所以人的敬拜的 本性没有改变，但是改变的对象，人不再爱神，开始自私自利， 自我中心，稍微好一点，不是单爱自己，但是也爱自己人。我们中国人的文化里面啊，这个是自己人，那就可以爱；不是自己人，对不起。就人与人之间也不再充满了爱，而是充满了仇恨、欺骗、暴力、贪婪，各种的歧视和虐待。所以社会上出现很多的歧视，有很多的 hatred。人因此陷入了一个可怕的光景，就是生在最终，活在最终，将来死在最终，毫无盼望，因为人是在撒旦的国度的里面。也是历史上充斥了人间数不尽的悲剧，人杀人，人害人。我实在没办法想象二战的时候居然有600万的犹太人被屠杀。今天我们拿了一个什么重大的灾害，死了上万人，我们觉得了不得咯。但是犹太人被屠杀600万，实在可怕。所以这个悲惨的世界不再是原先上帝心目中所创造的那个美好的国度了。然而感谢上帝，上帝是一位 faithful God， 他是一个充满信实的上帝，他的美好的旨意针对神国度里的叛变，上帝没有惊慌失措。哎呀，怎么还叛变呢？上帝没有惊慌失措，他也没有失去他的权势。当亚当夏娃犯罪的现场，上帝马上宣告他一个逆转得胜的计划。上帝宣告他要在历史当中展开他伟大救赎更新万有的行动。上帝在那里就已经预先的预示了将要赐下一个女人的后裔，也就是神子耶稣基督。他要做的一件很了不起的事，他要道成肉身，替死复活升天，赐下圣灵再来，好恢复他敬拜的国度。虽然伊甸园里没有讲那么清楚，但是好像刚才 Justin 做的见证，耶稣基督来要给魔鬼撒旦的国度致命的一击，要摇晃撒旦那个牢不可破的国度，要开始让一些人脱离黑暗的国度，迁到爱子的国度里面来。这就是上帝要做的，借着他的儿子 Christ Event 要做成的伟大的工作。神要借着他儿子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一个伟大的使命。拉丁文叫 Michelle Day， Day 是神， Michelle 这个就是我们后来英文的 Mission 的字根。上帝展开他伟大的使命，这个 Michelle Day 的目的就是把一个原先一个个悖逆神的人，在魔鬼撒旦国那个权势里面，在国度里面的人，借着圣子替死斩断罪恶的权势，圣灵重生他，以至于他可以转变成为一个一个敬拜上帝的人。这是何等大的工程，何等大的转变，何等奇妙的恩典。不同于伊甸园里面的悖逆，因此失去了敬拜国度的亚当，这个末后的亚当来，他要跟先前的亚当有一个很大的对比。耶稣基督来，因着爱，因着顺服，无罪的他在克西马尼园里面顺服神，且死在十字架上，就翻转了人本该受的罪的咒诅和刑罚，就此夺回了伊甸园里面失去的敬拜的国度。当他完成这个圣功的时候， It is finished， 成了，就把从此把因信愿意与耶稣基督联合的人从撒旦的国度迁到爱子的国度去，穿越进入。所以讲到这里，我们向耶稣基督下拜，若不是耶稣基督，人没有办法从那个生在最终、活在最终、将要死在最终、毫无盼望的境地，靠自己的行善积德能够进入上帝爱子的国度。因此亲爱的弟兄姊妹，保罗说我们理当献上自己当作活祭，是理所当然的。你不靠耶稣基督，若不是耶稣基督，你怎么可能，我怎么可能 进到神爱子的国度里呢？所以你我理当以敬爱和顺服作为对神这样伟大救赎大爱的回应。这样的大爱实在太奇妙，这样的大爱配得你我，配得每一位在台上的弟兄姊妹，我们站起来，我们向他讴歌，我们永远不厌烦传颂耶稣基督十字架大能宝血的救赎。我们看见从伊甸园那个首先亚当的失败，到克西马尼园耶稣在那些 agony 受苦的当中说，愿你的旨意，我愿意照你的旨意，不要照我的旨意，他就愿意照神的旨意死在十字架上，以至于带进一批人能够进入那永恒的乐园。这三个原子阐明了铺陈了人类那些得福蒙福的人的写照。上帝透过基督和他的十字架寻回了爱他顺服他侍奉他敬拜他的国度的子民，这就应验了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四章所讲，我要传神国的福音，因我奉差原是为此，我做成了， It is finished， 成了，耶稣基督完成了那个伟大的使命，把一个一个愿意与他联合的人拯救出来。哈利路亚。对于今天，所以今天并不是人你坐在教会里面的就都是属神的百姓，如果一个人在人在教会里参加礼拜受过洗，甚至有服事和奉献，但是你今天活着不是像也不是活在这个神的国度的里面，你不是 participate in the kingdom of God， 上帝的故事还没有成为你的故事，你还是你，上帝还是上帝，你并不关切并且为带进神国度完全的实现而活。亲爱的弟兄姊妹，充其量我们只不过有外在宗教的行为，我们只不过很享受与这些圣徒的彼此的交往和团契，但是我们却没有真正的与神国的主人建立关系，将来我们就比众人更可怜，比那些没有上教会的人更可怜，因为圣经里面描述这些哀哭切齿的就是这些人，他们与救恩失之交臂，他们与耶稣基督的救恩是这样的靠近，就是一墙之隔，也许就是一耳之隔，但是他们失之交臂，入宝山而空手而回，因为耶稣早早的警告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意思就是说不能都进入敬拜的国度，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换句话说，唯有因着爱在地上过着凡事讨神喜悦生活的人，以此作为他对上帝敬拜的人，让人看见他是上帝国度敬拜的子民，才是真正被福音得着的人。接下来的经文，我们这两天信息也提到了，罗马书六章十八节说，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我们既被福音大能拯救，罪得赦免，就不再做罪的奴仆，开始做义的奴仆，开始受真理和义的规范。师母刚才也提醒我们，在我们活在这些真理规范当中的时候，其实我们自己是蒙福的，我们是真正得自由了，我们是真正蒙福的人了、我们跟弟兄姊妹一起啊 ，Justin togetherness 一起啊，与弟兄们一起学习，成为上帝顺命的儿女，追求以敬拜为生活的形态，让我们所到之处成为福音荣耀的彰显。那么，请问一个真正被福音所得着的人啊，照牧师所讲，是一个披戴基督的人，是一个效法基督、活出基督的人，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人呢？怎么样在生活里面能够活出像这样的人呢？我给你举个例子，有一个姐妹，她动作很快啊，心里做事很急啊，就像我一样，很心里很着急。她就相对的嫌她的丈夫动作很慢，所以经常对丈夫大呼小叫的啊。 甚至会骂她的丈夫，你真没用。哪怕这一天她刚刚在诗班里面服侍，刚刚用那个歌声赞美神，回到家说你真没用，就骂她的丈夫。所以一回到家可以说她就是放纵自己的肉体，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骂什么就骂什么，完全不在乎神在她身上的心意，也完全没有想到要取悦基督。很不幸的，这说了很多基督徒真实的光景。后来真理光照他，他就开始改变，他还是有那个念头想骂他的先生，嫌他这个抱怨这个。当这个念头一起来的时候，很快他就告诉自己，他说我不可以这样的来贬损我的丈夫，神不喜悦。亲爱的弟兄姊妹，在那个 moment， 那个 critical moment， 这个姐妹做了一件事，做了什么事？她开始，她披戴了基督，不再是放纵自己的肉体，而是披戴了基督。因为圣经保罗告诉我们说，你们总要披戴基督，不要放纵肉体的私欲。所以如果像过去她就放纵肉体，想骂就骂，现在呢她不骂，她披戴基督，以合神心意的样式来回应她的丈夫。过去她会为自己的丈夫吃完饭啊，那个椅子没有放回这个原位，所以这个老是挡到这个通道，她就很多的抱怨，常常说你看这个就是这个一秒钟不到你把椅子放回来不就好了吗，就常常骂她的先生。现在她又想要骂的时候，她就想起圣经的话，耶稣说我来不是要怎么样受人的服侍，乃是要什么服侍人。所以他说，主啊，让我效法你，我来服侍我的丈夫，我的丈夫没有放好，我就去帮他放好。亲爱的弟兄姊妹，没有什么大道理，就在那个 critical moment， 他做了什么事？他效法基督。所以披戴基督，效法基督，不是什么好像遥不可及的口号，而是实实在在每一个生活的环节里面你可以去实践，可以去操练的。我们在教会里面这样的爱神爱人，哦，在教会里面啊，王弟兄你好，哇，讲话非常谦恭有礼，对不对？即使有不高兴，我可以跟你交通一下，我们都是表现得这么友善。亲爱的弟兄姊妹，请你把这样的生活方式带回你的家，对你的配偶也是这样， OK， 就是我们所讲的，这是一个延伸，因为你是一个敬拜神的人，你在教会是这样一个敬拜神的人，哇，看起来真是爱神爱人，请你回到家也是这样的人，继续你的敬拜。唯有以这样的生活方式来作为我们对神所献上的真诚圣洁和敬虔的敬拜，在你我所到之处成为福音荣耀的彰显。最后讲应用，第一，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拯救了你我，脱离永恒的刑罚，让我们敬拜他。为了回应他对我们的大爱，让我们去成为道成肉身的口，道成肉身的脚，道成肉身的手跟脚，去服侍我们的家人，去服侍这个破碎被罪折磨的世代，让人得知神的救恩，让我们参与到上帝已经做成的，已经打开了那个口子，那个伟大的使命，我们参与进去，去带领人成为一个一个敬拜神的人，以此作为我们对神所献上的敬拜。试问还有什么比被救赎的人以参与上帝的使命作为对上帝的回应更好的敬拜吗？我们刚刚过的前一个月，在芝加哥2023年年底的时候有一个福音大会，这次的福音大会特别的艰难啊，办起来特别的艰难，因为疫情有三年没有办，然后呢可能诸多的因素啊，疫情也还没有完全过去，所以报名的人数也不是很理想啊，主办单位很头大啊，本来到应承要来服侍的人结果生病了，特别到最后几天 比如我们邀请了一个诗班从佛罗里达来啊献诗啊，在出发前两天，那个指挥给我发个 email， 他说：“赵牧师，你要做心理预备啊，我们有18个人要上来唱诗，有7个人今天病倒了啊，目前为止有7个病号。” You have to do the plan B 啊，你需要可能要有这个 B 方案哈啊，然后到了，一生也很奇妙。到了他们要出发那天早上5点半，他们在教会的 parking lot 要集合。这个姐妹很惊讶的看见18个人全员到齐啊，当然有些人还是带着病啊来到现场。Anyway， 所以这个聚会呢非常的艰难，很多的病号，很多的突发的状况。但是很奇妙的，每一个晚上每一堂信息，讲员都有呼召啊，而且这个呼召不是举手哦。需要让他们到前台前来的哦，然后你就看到每一个晚上啊，一个一个走到台前来。我们在台上带唱诗哈、啊，看到了，特别到最后一个晚上，好感动，好感动。对我来讲啊，真的是很感动。为什么呢？因为那天晚上的信息啊，实际上来讲，不是我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哈、啊，不是那么 strong， 不是那么强啊，我就很担心。我说等一下呼召会有人到前面来吗？结果真的圣灵工作哈、啊，那一刻。很多的人，而且很多的年轻人，当我看到这些年轻人到台上的时候，心里非常感动，我的眼泪就流下来，我都没有办法唱诗。然后完了以后，我就经过那个大会的办公室，我们那里有一个大会的总干事，一个姊妹。这个姊妹我说怎么样，这个姊妹说啊，看到那些上台的弟兄姊妹，所有的辛苦，所有的一切牺牲都值得了。我说姊妹，我想的跟你一模一样、啊、在泪眼当中看见收获，看见神的国度得着荣耀，真是喜乐的不得了，感谢上帝。好，第二个应用，思念上面的事。我们和这个世界很快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神的心意是神国最终要在全地得胜的福音，因此你我在地上，让我们专心思念天上永恒的事。你会问牧师，这意味着什么？这个听起来像口号啊，意味着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跟神的国度联系在一起。我们读经不是为了增加圣经的知识，我们读经是为了明白上帝的国度，以及上帝的心意，以及上帝这个时刻要我怎么样参与到他国度的使命。我们祷告是为了让我们的意思能够臣服在上帝的意思的底下，好让神的旨意在我的身上畅行无阻。我们服侍不是因为要得到人的名声，人的不是为了得到自己的名声，得到人的夸赞。我们服侍完完全是为了对上帝爱的表达。上帝，我爱你，我愿意服侍你。上帝，我爱你，我愿意去代主日学。上帝，我爱你，我愿意去做大大小小的服侍。我们传福音不是为了增加教会的人数，乃是我们愿意我们的同胞，愿意人跟我们一样同得福音的好处。老约翰在拔摩海岛上，他就已经预先看见 Michel Day 上帝伟大使命最终实现的美好的光景，荣耀无比。他看见属神儿女的永恒的结局，我们昨天已经读过，让我今天再一次的来读。这个时刻我邀请你把那个他们改为我们来念，我已经改成我们来念了。一二三，请看哪、啊、他要与我们同住，我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我们同在，做我们的神。神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宝座的说：“看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请我们低头祷告。感谢赞美， 这位将你自己独生子赐下，为赎买我们的罪，为了带领我们进入你的国度，重新成为敬拜神子民的，我们献上深深的敬拜。这个世界上有两个国度，一个是撒旦魔鬼的国度，一个是神敬拜的国度。在我们继续祷告以前，我要请问在座的，你听完这个信息以后，有没有这样的感动？你愿意啊？这个不是决志信主，但是你愿意神的恩典临到你，让你从魔鬼撒旦那个罪恶死亡权势统治的国度进入神爱子的国度。有愿意的人，请你在你的座位举起你的手来。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感谢主，为你们高兴。天父，我为这些啊愿意表明心愿、愿意成为神国度敬拜国度的子民，我献上深深的感恩。第二个呼召，你过去不是这么明白，原来神的国度，我们进入神的国度，不是坐着花轿准备上天堂，乃是在这个国度里面，我要成为福音扩展上帝国度彰显的那一个敬拜者。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以为信了神是让我自己得好处，神来保佑我，我没有想到我要在时时刻刻以我的生活方式作为我对神的敬拜。我的读经，我的祷告，很多时候是为了自己，我的服事是为了自己，从来没有想过是为了神的国度。主啊，你让我有一个悔改的心，从今天开始，我愿意为你的国度而活，因为我在这个国度里面，我将来要成为其中的一份子。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你也愿意，请举起手。看到了，请放下。看到了，感谢神，感谢神，感谢神，感谢神。看到的弟兄，请放下。姊妹看到了，请放下。后面的姊妹看到了，请放下。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为这些弟兄姊妹，我真是献上深深的感谢。他们没有白来。主啊，在这个信息的面前，他们所表示的，主你都看见，主你也都喜悦，愿一切荣耀归给你，也愿你加添他们心力，加添他们在地上还有的日子为主奔跑，以致将来我们在天上宝座重聚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事可以交通，很多的得胜的信息可以彼此的分享。在那个荣耀的时刻进入永恒的里面，我们对今生没有后悔。愿一切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